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省朝阳市法院、检察院制造众多冤案；女教师王丽林在深圳南山区看守所受虐待；监狱拒收，辽宁83岁韩运泰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选择三退的人表示为自己的党员身份而羞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辽宁省朝阳市的各县区法院、检察院的执法人员多年来在明知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的情况下，仍违法办案，冤判了众多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连古稀之年的老人也未能幸免，其中包括八旬刘殿元被枉判11年半，李翠华、李国俊被双塔区法院枉判后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如今冤判法轮功学员所谓的法律依据，一份绝密文件在海外曝光。这份文件是由中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五部委于2000年11月30号联合发布的司法意见。由中共五个行政部门出台的这份文件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没有法律授权他们可以立法。这份曝光的绝密文件有力证实了中共打着法律的幌子，操控公检法系统，对法轮功学员肆意实施群体灭绝的罪行，也证实了所有参与这场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在20多年的执行所谓的法律当中背负了众多的冤假错案与人命血案。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至今11年间，辽宁省朝阳市各区县检察院与法院诬判法轮功学员至少146人，其中双塔区法院诬判44人，朝阳县法院诬判34人，龙城区法院诬判19人，建平县法院诬判18人，北票市法院诬判13人，凌源市法院诬判13人。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深圳市法轮功学员王丽林女士被非法关押4个月期间，在南山区看守所遭虐待，被强制戴手铐及负重的脚镣数日，致使她手脚出现红肿青瘀。王丽林毕业于哈尔滨建筑大学，在深圳定居，拥有自己开办的一家英语培训中心。200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身上原来的多种疾病都不治而愈。2016年5月，王丽林被宝安区公安分局及镇南派出所多个警察绑架构陷，后来王丽林被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他所办的培训中心被迫停业，2018年才得以恢复。2019年王丽林又被警察不断骚扰，他的培训中心被强制搬出所租住的大厦。2020年12月8号王丽林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深圳市南山区看守所。王丽林一直被逼迫睡在厕所旁边的潮湿地面上，导致全身关节痛且右膝关节肿胀。因为王丽林拒绝被转化，警察将他强行按倒在地上，戴上手铐及负重的脚镣，对王丽林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盖州市矿桐沟镇83岁的法轮功学员韩运泰先生被法院冤判3年，在被监狱拒收的情况下，韩运泰仍然被非法关押在盖州市看守所。韩运泰是盖州市矿桐沟镇太平庄乡猫儿岭村人。2020年10月30号，警察入室绑架了韩运泰，并将他劫持到盖州市看守所。11月17号，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韩运泰被非法判刑3年，勒索罚金5000元。2021年3月初，韩运泰被劫持到大连市南关岭监狱，因为年龄和身体状况原因被监狱拒收，本应无条件放人，但83岁的老人又被当局非法关押到看守所至今。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26号， 担任大学辅导员及心理健康教师的叶磊发表三退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声明时说，我小时候听信了中共恶党的甜言蜜语，崇拜共产邪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工作期间，一位学生来找我谈话，说他家经济困难，希望退学。我追问之下，他才说自己的父亲因为批评中共被捕，为贿赂当局，家里花光了钱，且政审不过，没有助学金，交不起学费。听完此事，我不由得为自己的党员身份羞愧难当。我在此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洗清罪恶。很多人和叶磊一样，曾相信中共的伪光正谎言，曾经为党员身份而自豪。而当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一些事情之后，才发现自己原来受骗了，纷纷选择三退，不再与邪恶为伍。2020年1月8号，来自辽宁的胡书月在发表三退声明时说，1989年六四期间，我曾在北京部队工作，目睹了中共军队屠杀学生的冰山一角。军队用坦克碾压了不肯离开天安门广场的示威学生后，广场地面上到处是学生的尸体和他们的遗物。军人用帆布把那些遗物兜走，用直升机把学生遗体运走，然后几十辆消防车过来冲洗天安门广场，掩盖血腥，不准任何人讲出实情。否则军法严惩，让你消音消失，什么都干得出来。我现在退休退伍几十年了，今天才敢跟法轮功学员讲出一点点真话。我相信法轮功学员的话，听他们的劝告三退，作废我曾经宣过的毒誓。愿上天保佑我们生命平安，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议员表示集会很重要，支持你们；德国勒沃库森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驾驶30多辆真相汽车组成车队，前往维多利亚州第四大城市本迪哥，并在那里举行集体练功和集会活动。汽车队伍载着醒目的中英文标语和展板，上面写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中共犯种族灭绝罪，停止迫害法轮功等信仰团体，天灭中共，保护澳洲免受中共影响等等。吸引了沿途民众的目光，人们用鸣笛喝彩等方式对真相车队表示赞许和支持。本迪哥市议员威廉姆斯专门前来集会现场表达支持，他表示，墨尔本法轮功学员愿意开车往返五个多小时，选择来本迪哥举办活动，非常好，举办这样的活动很重要，支持你们。威廉姆斯说，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基本上就是爱、和平以及忍耐，因为这些理念，当时在中国大约有1亿名法轮功修炼者，而中共认为他们可能构成威胁。威廉姆斯明确表示，我支持法轮功，中共不是个好政权。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10号，德国北威州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勒沃库森市中心的步行街举办信息日活动。学员们通过现场演讲告诉民众什么是法轮功，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结合目前德国民众关心的中共病毒话题，学员们向人们讲述了中共的邪恶本质，并提醒民众警惕中共对德国的渗透。学员们还在真相点上表演了腰鼓并演示功法。虽然活动当天一直在下雨，仍不时有民众驻足倾听学员们讲真相。 许多人明白真相后，在支持反迫害的征签簿上签了名。年轻人萨米经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跟学员交谈了很长时间。他表示明白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目的就是毁灭人类。萨米还谈到共产主义思想对德国的危害，并说自己愿意继续站在正义的一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559万。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万年的期待，师父东瀛氏传法故事，明慧网2014年5月21日。千年的等待，万年的期盼，选自红银三。1994年2月11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终于盼到师父来到山东省东瀛市传功讲法。当时师父挤出了过年的时间，为我们油田办了这次法轮大法面授班。1994年1月28日至2月5日，师父刚办完法轮功济南市第一期学习班，在济南还没休息，就在1994年2月11日大年初二的下午，与师母师妹来到了山东东瀛垦利县。当天晚上，师父就讲了第一堂法。讲法班在黄河大桥南边的垦利县县委招待所礼堂举行，主办单位是山东垦利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当时参加班的学员有400多人，垦利县县长也悄悄地参加了讲法班。师父在垦利传功讲法的同时，又安排了在胜利油田讲两次法，黄河南一次，黄河北一次。胜利油田分布在黄河南、黄河北，黄河从东瀛穿过，这样等于涵盖了整个油田，使整个东瀛市更多的人得法、受益、得救。一、师父在东瀛传功的神奇事例。传法班上看到师父的法身，有一个男学员30多岁，他练过几种功法，他一听老师讲法，忽然明白了，我练来练去，练的只是去病健身的东西，并有许多不良现象，弄不好就毁了，多少人遭殃。多亏老师讲出来了，讲给我们法轮大法，往高层次上带我们，这是师父的大恩大德，这才是真正的高深大法，高德大法。他很兴奋，听进去了。当老师讲到，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选自转法轮。这时他失声地喊出来一声好，并竖起大拇指，因为他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为什么，他看到师父这么熟悉，心里想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么想的时候，老师马上讲到，有的人不止一世结过缘，有的几世在一起过。他深感老师神了，我想什么老师随即都知道。他看到师父讲法时，围着师父有5个人，个个卷着蓝头发，披着黄袈裟，并围着师父转。他那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知道这是师父的法身。他还看到师父的功身，从内心里佩服师父，这才是我真正的师父。就是你们两个还放不下。正月初三吃过晚饭， 学员正陆续走进礼堂听法。从基地送来一个瘫痪的年纪大的人，坐在轮椅上下来，七八个人搀扶着、架着、拉着，簇拥着在礼堂的台阶上，一点点向上移动着。刚上完台阶，要到礼堂南小门。正在这时，师父在台下要进礼堂讲法，看到了说：“放开他，都放开他。”其他人都放开了，离开了病人。还有两个人一边一个用劲儿架着他，就是不撒开手，意思是放开他不行，他就倒了。这时师父大声说：“就是你们两个还放不下，赶快放开他。”这两个人一放开他，奇迹出现了，这个人竟然不倒，站得稳稳的，自己到礼堂南门口，走进礼堂听老师讲法去了。架着扶着他的人惊奇得不得了，兴奋得不得了，感激得热泪盈眶。在礼堂台阶下的学员就给这个学员热烈的鼓掌。老师开始讲法了，这个人自己走上讲台，他在讲台上转了一大圈给大家看。他说：“我瘫痪了，到几个大医院都没治好，打针吃药偏方都不行，老师瞬间给我治好了，我不知怎么感谢李老师才好。”全场报以热烈掌声，都震撼了。现场净化身体。有个女学员50多岁，刚退休的教师，她饱受着多种疾病的折磨，偏头痛像裂开似的，颈椎骨质增生，还患乙肝，口臭多年不能对着人讲话，脚掌脚后跟走路像裂开似的疼痛难忍，怎么治也治不好，练气功也没进展。这时他进了这个法轮大法学习班，他听进去了，越听越爱听，认识到过去练的功都是祛病健身的东西，李老师才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我们，要修心重德才能祛病，才能提高层次，认识上提高上来了，身体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师父给他净化身体，他什么病也没了。他说：“我真的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了。”老师在给学员祛病时，他也跺脚，脚不像裂开似的疼了。一天忽然脚像踏着火一样，烧得脚跟脚心很疼，就快速地用脚使劲搓地，搓了一会儿抬脚一看，什么也没有。他明白了，是老师给净化身体，脚里那个东西给弄出来了。从此脚疼的顽症再也没有了，他真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了，走上了修炼的路。在学习班上就每天提着录音机供大家练功，这个学员被老师指定为辅导员。基地有一个爱好气功患有心脏病的学员，当师父给大家去病时，他光想着去他母亲的病，没想去自己的病。回家在睡梦中，有一只手从心脏里拽出来一些东西，他想到是李老师给他去病，从此他心脏病也好了。肯利的一个学员说，当时老师去病净化身体时，能量场很强，感到一层一层的向下压，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当时在学习班上都知道一个学员叫全家都来听法的事儿。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农村妇女身体患好多种病，饱受着疾病的痛苦，真是痛苦难言，吃了好多药也治不好，是个当地有名的药篓子。她才听了几堂课就净化身体了，觉着不难受了，就尝到了没有病的滋味。她内心觉得师父真能，大法真好，她立刻回家把药扔了，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受病的折磨了。见人便说自己病叫老师治好了，老师真神，真有本事，大法真好，快来学这个法吧。他把全家人都叫来了，参加这个学习班，都听师父传功讲法，叫全家人都受益。10天课才收50元。有一位30多岁的农村妇女，她说结婚多年没有孩子，吃中药也没有效果，为治病又学了很多气功也无济于事，而且学气功也花了不少钱，有一个功一堂课就要交200元钱，经济负担也比较大。 他说法轮功这么好，十天课才收50元，老学员还半费，真是太便宜了。这个妇女从此走上了修炼的路，也怀孕生孩子了，现在孩子也18、9岁了。有一个女学员患习惯性流产，坐不住胎，本人家人都很着急，怎么治也无济于事。这次参加这个学习班，听老师讲法听进去了，感到很好，年底就生了个大胖小子。这个学员从此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遇到了高功夫师傅。有一个过去给别人治过病的所谓气功师，他给人家治病觉着还挺好，有名有利。这次他也来参加学习班，听老师讲法。他听师傅讲了用气功给人治病的危害性，猛醒了。这些自己过去根本不知道，还觉得好，他有点怕了，觉得这样下去很危险。回想自己受的危害，对别人的伤害，真是害人害己。他对老师非常感激，他一边感谢师父告诉他治病的危害，一边后悔得不得了，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有一个练其他气功的人来参加学习班，他练功气上头顶下不来，好些时候了，感到头沉了，像戴气帽一样，问了许多名人也解决不了，认为是走火入魔了，很害怕。这次听老师讲法，听到第六讲，听着听着自己豁然明白了，气帽立即消失，这下知道真遇到高功师傅了。有一个人他不相信气功，没参加学习班，但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功怎么好，老师很高了不起，但他有胃病，疼得厉害，他就想探个究竟。刚好他认识的一个人与师傅认识，这个人就领他见了师傅。他说自己有胃病，好多年了，就是治不好，胃疼得很厉害。带着他见师傅的人也帮着他说话，瞬间他觉得从胃里拽出什么东西，马上就好了。这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正月初四早上练功的时候，有一个老年学员练着练着突然晕倒了，两个教功的工作人员就把他送回宿舍，对他说，你过去的功练得太杂了，练了多种功，练杂了。师傅又来看他，对他说，过去的功练杂了，互相干扰。有一个练多种功的学员，一练功就动就转，师傅告诉他说，你练杂了，并很严肃地给他纠正。在场的学员深深地感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易师恩》。
修炼的神奇。有一个60岁的气功爱好者，烟瘾很大，参加肯利的学习班，买了一条烟带着，准备在学习班上抽。可是听老师讲法时，根本就想不起来抽烟。他听法听进去了，思想转变得很快，认识到过去练的都是动作，也只能达到祛病健身。李老师是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要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实修自己那颗心，去掉人的欲望，各种执着心，同化宇宙真善人特性。他很自然地把烟瘾戒掉了。20年来，他学法修心一直精进不怠，在邪恶迫害下，在反迫害中坚定地走了过来。现在80岁了，耳不聋，眼不花，面目祥和，走路一身轻。和他一起去参加班的另外一个人烟瘾也很大，老师讲戒烟的法时他还抽，戒了烟的这个学员去帮他，这个人就是不听，他就给他把烟打在地上，这个人就从地上捡起来，如饥似渴地抽，后来这个人就离世了。有一个处级领导某某某和师傅认识，师傅讲课休息时他在抽烟，所谓休息一会儿，师傅看见了，很慈祥地说，从现在开始把烟戒了，真的当时就戒掉了。到今天已20年了，也80岁了， 从来不抽烟。他回想起来很感激师父。就在师父最后一天讲完课打大手印时，许多照相机咔嚓咔嚓照相。师父当时说不要拍照了，照了也白照。有几个照相的学员拿着照好的胶卷一同到照相馆去冲洗，洗出来后惊得目瞪口呆。他们惊奇地发现大家和师父的合影都洗出来了，很好，唯有师父打大手印的照片没有洗出来，黑乎乎的一片。他们深深感到修炼真严肃，真是神奇啊。有几个学员以前信佛，说佛指引他们来参加学习班，说世上有高人在传功讲法，快去学，他们才来学法轮功的。有人天目开了，看到黄河鲤鱼精从河里上来，穿着红裙子，高兴地欢迎庆贺师父传功讲法。神奇的事儿多着呢。有一个东北的公安局女局长来参加学习班，奇怪地向老师说她怎么打着坐就飘起来了，吓了她一跳。师父微笑着说都是好事儿。师父搭车的故事。某单位有一位科长参加过几次师父讲法学习班，受益很大，经常向科里的人说法轮功如何好，很神奇。师父在肯利讲法已经四五天了，科里的人非得让科长用车拉着他们参加学习班。这位科长拉着他们到肯利见到师父，说明来意。师父亲切地说，来得太晚了，来不及了，达不到参加班的目的。这位科长买了一本法轮功，师父亲笔签了名，并鼓励他好好学法实修。他们就要开车走了，这时师父对师母说，咱不是买牙膏牙刷吗，搭他们的车去吧。那时肯利商店不多，又是过年，买东西不方便。这样师父师母和师妹一起搭便车到几里路外的商店买东西。买上东西后，科长坚持把师父送回去，师父怎么也不让送。师父说，你们走吧，因为你们道不远，我们自己回去就行了。就这样，师父师母和师妹步行几里路回到住处。这位科长和车上的人感动得流泪，他们想作为自己的师父怎么也应该送回去。师父想的，师父的境界我们是想象不到的。师父搭车的故事一直在这里流传着。我们的师父，师父吃的住的全和学员一样。当时县招待所吃住条件很一般，都住在县招待所礼堂南边的小楼上。师父和学员住在一起，学员住在楼的一层，给师父临时在二层开了个房间。师父一家三口人住在这里，也非常简单。讲法的礼堂和住的房间都没有暖气，师父全家和学员一样，都在招待所餐厅里吃，吃招待所食堂做的饭，和学员吃的一样，根本没有因过年生活改善一点，和平常一样。负责接待师父的一个学员回忆说，我们没有专门给师父做饭，和学员一样做什么吃什么，有时因为事多忙碌耽误了吃饭时间，也不叫食堂做点饭，自己就吃点方便面。一次油田某单位的领导碰到了，要安排食堂给做点饭，这么累吃方便面可不行。师父不同意，马上就要讲课了，节省时间，随便吃点就行。他还回忆说，师父真是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平易近人，叫人真是感到亲切可敬。他还说，师父晚上讲法，早上起来辅导学员练功，白天处理很多事情，还挤时间做代工报告，真是太忙了，还抽时间到学员住的房间看望学员，和学员亲切和蔼的交谈。这就是我们的师父。这个学员一直在想，师父怎么这么可亲可敬，一点架子也没有，非常随和，一见了就感觉亲切。负责接待的这个学员说，有一件事儿我是终生难忘的，也根本不可能忘，从我的生命本源一直到表面身体都记住了，根本不可能忘。事情是这样的， 师父在这里传功讲法，正是过年的大节日，家家团圆，吃团圆饭。可师父和师母师妹却远离东北老家，来到垦利这里，吃的住的用的都和平常一般，根本没有过年的样子。我们服务的几个人心里真不是滋味，就叫食堂多炒了几个菜，在食堂里摆了一张桌子，和师父一家坐在一起吃顿饭，也算是过年的饭。师父、师母、师妹加上我们共十人，非常祥和，非常温暖，幸福无边。我们拿饮料敬师父、师母，衷心地祝福师父全家。这时我们的师父站起来，杯子里倒上饮料，和我们每个人碰杯。我们也不知怎么好，光知师父真好，真可亲。就这样，师父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每每想起这件事，感到无比的幸运、亲切、温暖，也很自责，觉得那时不懂事，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往下还有，师父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把我们吃的这顿会餐饭费、讲法时吃饭的钱和住宿费全部结算了，共800元。那个时候800元作为个人来讲可不是小数。二，师父的辛苦。正月初九这天下午，师父讲了一堂课，晚上又讲了最后一堂课。讲完最后一堂课，给学员颁发了法轮大法结业证书。然后师父语重心长地对学员提出了要求，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选自《转法轮》。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修炼当中，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真正修炼下去。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都能够功成圆满。希望大家回去抓紧时间实修。选自《转法轮》。学员们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就在师父讲这些的时候，下一个主办单位辽宁的车正在外面等着师父上车离开。就在正月初九晚上10时，师父不顾全天讲课的劳累，连休息一下也没有，就和师母师妹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上了下一个主办单位的面包车。听法的全部弟子下来送师父，师父挥手告别，就这样车缓缓离开垦利。学员恋恋不舍，依依不舍，嘴里喊着师父再见，眼眶湿润着目送着师父。1994年2月11日，刚离开东营2天，师父又在辽宁省凌源钢铁公司总工会礼堂讲法了。三，师父的到来给这一方带来了鸿福。师尊除传功讲法外，还要处理解决很多事情，平衡很多关系，表面上看不出来，我们是不知道的。比如历史上的渊源，东营这地方另外空间存在的问题与干扰，为学员开创修炼与正实法的环境与条件等，使得油田这20年来石油产量相对稳定，职工也有比较稳定的生活条件，这对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正实法都是有利的。师父到了黄河大桥、胜利油田、黄河引水工程码头，到了100公里外的东营海港、长堤油田、姑北庄、11井、仙河镇，到了50公里外的广利港等，所到之处都留下影像、信息、能量、神迹、佛光普照。师尊在《转法轮》中讲，在一个特定的空间当中，人们做完这个事情，就是人一挥手干什么事情，都是物质存在的，做什么事情都会留下一个影像和信息。将来你有宿命通功能之后，你看一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讲课那种形式，它还会存在着，已经同时存在那里。选自《转法轮》。垦利讲法的小礼堂，庆祝师尊讲法的日子，弟子去纪念拍照，礼堂外拍到2根大光柱， 照到大大小小许多法轮。1994年大年初三上午，师父在学习班主办单位的陪同下参观了黄河大桥，在黄河大桥南端西边照了相。2007年5月24日，大法弟子们在这里师父照过相的地方拍照，大桥周围都有大大小小的法轮。在肯尼县礼堂北边，原图书馆北有一个中庭，吊着一口大钟，是明朝时黄河发大水冲过来的。师父办班到这里参观，并与其对话。2007年5月24日，大法弟子来这里照相，在钟上、钟旁边、学员身上都有明亮的法轮。这些年来，在师尊讲法的地方，肯利县招待所礼堂、仙河镇影院、胜利油田动力机械厂礼堂周围都盛开了佛家圣花优昙婆罗花。慧林音译卷八载明，优昙婆罗花为祥瑞灵异之所感，乃天花，为世间所无，若如来下生金轮王出现世间，以大福德力故，感得此花出现，师恩浩荡，佛光普照，东瀛大地。
婆罗花开三千年一回，婆罗花开，小迎天门开，生者归来，婆罗花开，婆罗花开，生者归来。须弥寺院的高僧眺望着远方，金色的袈裟在红中下膜拜。三千年，
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文章难忘的节日，美好的回忆，纪念李洪志师父在湖南郴州传法20周年，发表日期2014年7月15日，作者郴州市大法弟子。1994年7月15日，是我们郴州大法弟子永远难忘的节日，伟大的师父亲临郴州传法，历史在古老秀美的郴州城谱写了一部宏伟壮丽的新篇章，郴州从此有幸踏上了新纪元的光辉起点。这一天，师父从北京乘飞机赶往长沙，郴州的两位学员在长沙恭候迎接师父，途经衡山，师父还上南岳大庙看了看。大约上午11点，师父风尘仆仆到达郴州，当时室内挂着横幅，热烈欢迎李洪志大师来郴州传功讲法。学习班的场地选定在郴州体育基地，搭的虽然是临时性的讲台，但布置的却很庄重。讲台上方挂着法轮大法郴州学习班以及法轮图形。一、聆听师父讲法。当天下午2点开课，在室外等候的学员夹道欢迎，师父微笑着从中走过。一位老年学员说：“哦，师父这样年轻啊，这样英俊啊。”师父一走进课堂，掌声不约而同地响起来，经久不息。学员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师父，师父亲切慈祥地看着学员：“寻师几多年，一朝清得见，见红营圆归圣果。”那种幸福的感觉无以表达。师父开始简单地介绍自己的情况后，直奔主题，阐述着真正往高层次带人的大法。在整个讲课过程中，师父为了让学员易学、易懂、易接受，用非常浅显直白的语言，由浅入深地分析、解释、举例说明。当师父说道：“我已经把能真修大法人的身体所带的附体，不管是什么东西，身体上从里到外带的所有不好的这种东西全部都拿下来了，见转法轮。”我听后激动的流泪。我练了许多气功， 这个宫那个宫，越练脸越黑，嘴唇都发乌。到公园里去练功，别人都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有的还背后议论，看他脸上一层斑那么厚，那是肝脏病，不要接触。那时我走投无路，天天不是去找人算八字，就是找巫婆驱邪。有一天老乡说，我又看你在那算命，你又听到什么了？他自己都是盲人，可笑的我与巫婆打交道，在麻木中过日子，也不知道惹来多少邪灵附体。我幻想着在世上能找到会说话的神仙，给我说点我不知道的东西，给我指点迷津。听人说，出城十几里外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村子里有一个巫婆看病很灵验。我拖着病体翻山越岭去了两次，巫婆边唱边喝酒，神神叨叨的，我觉得没有我想听的，后来就没去了。我又听说城东的河那边高山顶上有个神仙，我又冒冒失失的去求，没有一点作用。我晚上做梦都在荒无人烟的旷野艰难地走啊走啊，可是无论怎样，哪里都找不到我的家，哪里都看不到希望。这次师父把宇宙真善人高德大法送到家门口来了，解开了我的种种迷惑，把我多年的心结和苦恼一个个化解了，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在几天的听课当中，我越听越精神，越听心中越明亮，巴不得把师父讲的每一个字都刻进心里去，落下一句都是重大的损失。师父讲，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见转法轮。这期间师父不断地给我宵夜，我天天便血，一晚上起床九次，全身疼痛，连骨头都在痛，痛得我从床头这一头爬到那一头，又滚到地上，再爬到沙发上，五脏六腑都难受极了，连蹲下去后要站起来都相当困难。但是不管如何难受，我都是信心百倍，感恩师父救我，我知道我是在脱胎换骨了。师父说，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见转法轮。我当时还以为师父在讲我这业力滚滚的人。师父又说，几乎人人都是业滚业滚来的，人身上都有相当大的业力，见转法轮。哦，原来是这样。通过师父给我清理身体，我的腰椎盘突出不知不觉中平下去了，还有我的胸部肿大，不能触碰，不能洗澡，走路都要轻轻的，棉絮的重量都不能承受，天天低烧，患息肺，呼吸困难，还有类风湿病，左脑痛，眼睛视力模糊，左鼻息肉，每当夏天全身发痒等等。可是自从我练法轮功之后，所有的病都不翼而飞了，师父救了我的命，我觉得师父讲的每个字都是真理，是天机，都是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学大法以后，我的心灵不断得到净化，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轻松愉快和幸福感。我从小就泡在仇恨的环境中，我的父亲有三个兄弟，二伯娘因为妒忌，想夺取父亲从祖上得到的那份好房屋土地，打了不少主意。我出生后不久，父亲就被抓去当兵，二伯娘见机会到了，她天天烧香啃土，诅咒我父亲有去无回。不久，我的父亲真的惨死异乡。后来我的妈妈改嫁了，我就成了孤儿。我四岁的时候，奶奶把我送给了同村的一户人家，可能我与那家无缘，又跑回来了。这时奶奶更自身难保。一次二伯娘家杀了一头猪，请人家吃饭，我好想吃肉，就站在他家门口，站了很久都没有吃到一块肉。我七岁时，奶奶无能为力了，我被大伯家收养，大伯残疾，家里贫穷，我可以为他家放牛、砍柴、扯猪草、烧火等等，做很多的事情。九岁时，我的头上还没长一根头发，患疟疾病，快死了。幸好大伯的儿子，我的堂哥给我治好了病， 还送我读了两年书。后来我家的田地房子也归我堂哥了，我对二伯娘恨之入骨，并决心一定要为父报仇。几十年来我都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得大法后我才明白了，这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生生世世，恩恩怨怨，都是业力轮报，不知道是谁欠了谁，还有欠命还命呢。我割舍了情仇冤怨的常人心，卸掉了一身中沉重的精神负担，我感恩师父把我从深渊中解脱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二，在细微之处见伟大。师父传法很辛苦，时间安排得紧紧的，每个学习班都是根据各地的邀请和与师父签订的合同，按排列的时间顺序有序地进行着，所以师父往往是在这一个学习班结束就立刻乘火车或飞机赶往下一个城市，很多时候都是在晚上赶路。师父在全国各地传法的那些个日日夜夜，几乎不是在课堂上就是在路途上。师父时时处处本着对学员负责，对社会负责，连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到。针对郴州的实际情况，来郴州前在郑州学习班时，师尊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传出消息，郴州交通不方便，没有始发车，外地学员去多了，不但不能及时回家，还会给当地造成麻烦，所以很多想来郴州的学员后来都没有来。即使这样提前打招呼，郴州学习班还是三三两两的来了九个省的学员，共有942名，而郴州本地的学员只有300多人，但却恰到好处，其实是师父早有安排。郴州学习班上，师父在4天之内把要给学员讲的全部课程都有序地讲给学员了。师父加班加点非常辛苦，17号是星期天，师父除了上午讲课下午讲课，晚上还帮学员调进攻动作，全然顾不上休息。这期间学员要求和师父会餐座谈合影留念，师父都一一答应。合影时，有的学员想站在师父身边挤来挤去，师父都用非常祥和的心态来对待。师父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说到会餐，就是些家常菜，不是要吃一顿好吃的，就是学员想和师父多待一会儿，最后食堂的人怕不够吃，又端来一盘面条，师父连说谢谢，还说太麻烦你们了。师父每天都把自己住的房间整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就连半包茶叶都包起来好好的放在桌子的一边，服务员看到很感动，由衷地说，一个走遍全国各地的大气功师这么平易近人，为别人着想罕见呐。师父给人留下的是慈悲和美好。有一天，师父与郴州学员、广州学员共10几人上了苏仙岭，在山顶平地的石凳上坐了下来，师父语重心长地叮嘱学员，希望大家好好修炼，坚定地修下去，修好自己，法难得。有学员提郴州的事，师父告诉大家，大概意思是郴州很早时期就有了，苏仙确有其人，在天上飞。师父的话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从山顶下来，学员止步，师父去半山腰的庙，庙里有2个和尚，其中一个和尚急忙跑出来见师父，后来有学员带着好奇心去找那个和尚，再也没看到那个和尚了。师父在离开郴州之前要求退回学员每个人20元学费，工作人员开始不理解，这么多的气功师都是收钱越多越好，一级功二级功，再过几天又来个什么高级功，学费由几10元增加到几100元，最后还要送礼。师父加班加点，不但不增加学费，还站在学员的角度减少学费，由此大家感到师父非同一般， 所以工作人员按照师傅的意愿达成了共识，少收学员钱，减轻学员负担，剩下的一点点钱除了交给当地气功协会，已经所剩无几。7月18号下午，郴州法轮大法学习班圆满结束，大概晚上7点钟，师傅和广州来接师傅的学员一同去火车站了。我们急忙赶去送行，可是不知师傅在哪。师傅很快来见了我们，然后去了候车室。一会儿，候车室的一位服务员拿来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说：“这是你们师傅送给你们的。”我们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接过西瓜，发现西瓜原来是切好的，正好每人一块。当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去了多少人，火车上人太多了。我们隔着玻璃看见师傅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火车开了，我们望着师傅去的方向，不愿离开，想再看师傅一眼。三，法轮大法在郴州。师傅把法轮大法带到郴州，很快大法就在郴州扎下了根，迅猛发展，练功点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2年间，室内练功点就有41个，大法学员从当初3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各种神机有口皆碑。初期的时候，因为练功点没有录音机，负责人就建议学员每人凑点钱买一个。事后悟到师傅讲过不能向学员集资，于是决定把收集来的1000多元钱退回给学员。由于学员很多都相互不认识，退钱就很麻烦，可是大家都用大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谁也不多领退回的钱，退得很顺利，没有出半点差错。桂东县南边村的村民修炼法轮功后，从过去的打冤家、抢水到后来的让水，这故事传播很广。其实还有很多默默无闻做好事的大法弟子。即使在法轮功被残酷迫害的15年里，真善忍仍然在大法弟子身上光芒耀眼。一天晨练，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廖志军先生，20多岁，他练完功回家，在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倒在地，头上出了很多血，衣服上也都是血。骑摩托车的人惊呆了。廖志军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对他说：“你走吧，没事，我是练法轮大法的。”由于他按照大法的心性要求做，过了2天就好了，大家都见证了这一奇迹。这样的好人从99年720以来多次被抓，现在第二次被冤判4年，关押在湖南王岭监狱。一位女学员在夏天一个炎热的中午捡到一袋子钞票，足足有几万元。她想，谁掉了这么多钱？那人一定很着急。于是她站在原地等失主。太阳太大，温度太高，20分钟过去了，还不见一个人影。大约30分钟时，一位男子骑着摩托车，眼睛看着路面过来了，显得很焦急，脸色苍白。学员通过询问得知，他带着68000元钱到银行去存，到了银行才发现钱在路上丢了。他以为肯定被人捡走了，不可能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建议他还是去找一找。当学员把钱还给他时，他感激不尽，赶紧从中拿出200元给学员表示感谢。学员说：“68000元我都给你了，我还要这200元，我是练法轮功的，你记住法轮大法好就可以了。”这位男子带着这笔钱去银行存的时候，他告诉银行的工作人员，钱找到了，是一个练什么功的人捡到的。工作人员说：“什么功？肯定是练法轮功的。”他说：“是是，就是练法轮功的。”银行的工作人员因为当时工作疏忽，将68000元打成了78000元。男子回到家一看，存折上多了10000元。他想，人家捡到68000元都还给我了，这10000元我不能要，否则工作人员就要赔10000元给银行。于是他马上到银行把存折改过来了。捡到钱的这位女学员当时家里生活很困难，夫妇双方单位都已倒闭， 小孩在读大学，夫妻二人靠打点零工维持生活，而且她丈夫因为练法轮功被警察反复绑架、抄家、罚款、抢劫。如郴州北湖公安分局的高有明，为了抢劫砸了他家的防盗门，再砸了木门，他家只好换了一个门，花了1000多元。师父说，我们的练功场比其他任何功法的练功场都好，我们那个场只要你去练功，比你调病要强得多。我的法身坐一圈，练功场的上空还有罩，上面有大法轮，大法身在罩上面看场，那个场不是一般的场，不是一般的练功那样的场，是个修炼的场。我们很多有功能的人都看到过我们法轮大法这个场，红光照着，一片红，见转法轮。师父讲的这些奇景，在我们这里也有人看到过。在1999年以前，北京一个当兵的出差到郴州，早晨散步时，看到前边从地面到天空通红一片，他找到这个地方，原来是大法弟子的练功点。他于是推迟了3天回北京，在郴州学法练功，还说回去后要教别人练。其实好多练功点都出现过这种景象，还有人拍到了法轮在空中旋转的照片。在科学馆的一个练功点，有人天目看到一条银色的龙在练功场的前方，头朝西方，龙爪一动一动的。还有那漂亮的凤凰扬着长长的尾巴，一只接一只地绕着练功场。练功场中还有佛道形象的神显现，练功场的上面空中练功音乐一响，有神仙也在那儿练功，他们的袖子很大，有时排着方形队伍，有时围成圆形，动作相当整齐标准。在师尊到郴州传法20周年之际，献上此文，以表达弟子对伟大师尊的思念和感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
此一梦何惧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